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刚才读的呢，这一段关于耶稣说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个宣称，相信对于我们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了，也可能是很多基督徒为数不多的啊可以背出来的一段经文。那在上个月呢，我们全家有一段休假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带着孩子、带着父母去到了欧洲，一起去旅游。那有一天呢，当我们在荷兰的一个很有名的风车小镇去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那正当我们去猜测说，哎，这个房子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呢？那这个房子边上的有一个牌子就给了我们答案。这牌子上呢，基本写的都是荷兰语啊，我们是看不懂的。但是呢，上面的这句英文 ，Jesus says,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就很明显的就在告诉路过的这些路人们，这是一间教堂。可以说，这段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个宣告，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基督论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就是因为熟悉呢，所以当我一开始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可以分享一些什么。但是当我自己越准备越去思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段经文其实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所产生的这个背景先来说起来。在现今的时代啊，这段经文好像常常是跟分享给福音朋友的，分享给慕道友的，是在布道会啊，或者福音聚会啊，或者说是在护教学的一些的讨论当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段经文。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当中，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并不像他前几次所说的那个我是，他不是在公开的场合对众人说的，他也不是在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们说的，而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私下的场合里面，就是他在和门徒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这群已经跟随了他非常久的这些门徒们来讲的。那上周奔奔的分享，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且宣称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当他做完这件事以后呢，他就要最后一次的进入到耶路撒冷，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使命，也就是上十字架。但是就是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教导和安慰这些跟随了他很久很久的门徒们。因为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在看到了，在经历到了耶稣的这个上十字架的苦难了以后，他们会迷茫，他们会忧愁，他们甚至会四散，他们会三次的不认主，他们会在当中来争谁伟大。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整个13章一直到第17章的内容里面，记载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耶稣的临别的劝勉。在这个劝勉当中，有耶稣的行动，他为他的门徒们来洗脚，有耶稣的提醒，有耶稣的预言，有耶稣的安慰，有耶稣的托付，有耶稣的应许，也有耶稣的祷告。而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既然爱这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样的爱让耶稣超越了他即将要面临的十字架上的苦难。虽然他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耶稣他是人是神，他也是人，他也需要来被安慰。但是这个时候他更想到的是这一群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们。而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当耶稣要预言自己将要离开的时候，并且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我想那时候门徒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福音书的前面告诉我们，这群门徒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撇下了一切的去跟随耶稣的。但是才跟了3年的时间，耶稣就说我要走了。这会不会就像我们啊，有时候可能在电视剧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些的情节，一个人他可能非常深爱着另外一个人，所以呢为了那个人他就跟他的父母断绝关系，他可能离开他的家里，他可能他离开了家里，他放弃了他的工作，然后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跟他所爱的人去相会，然后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没有多长的时间，那个另一半就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这其实就是一种渣男的行为，这种欺骗感情的行为，是吗？可是可能我觉得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多多少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彼得，耶稣的大弟子，应该说是耶稣最忠心的门徒之一，他就站起来说了一段话。他说，主啊，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在这里，因为彼得他跟随了主很久了，他知道耶稣是神，他知道耶稣去的地方也一定是一个好地方，所以他愿意用一切的方式，甚至说我愿意舍我性命的方式去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却反问他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那我们当然读过后面的经文，我们作为后来人，我们就知道耶稣的预言真的就在彼得的身上成真了。当然耶稣他很明白这些门徒们他当时的心情，也更加明白他们的软弱，所以从14章一开始耶稣就想办法的去安慰他们。他一开始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就在提醒这些忧愁的门徒们，这个时候不要再看你们自己了，不要觉得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了，这个时候请你把你的眼光转向神，转向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不会常常和有这些门徒一样的经历呢？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啊我们意想不到的，或者我们突如其来的一些难处和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会忧愁呢？会很乱呢？其实这段经文当中这个忧愁的翻译呢，在原文当中是有一种混乱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五味杂陈，各样的情绪都在他们的里面。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啊无头苍蝇一样，我们四处的去想办法，去托朋友，去找关系，我们甚至可能像彼得一样说啊，我愿意付出我的性命，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但是我们经常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转向神。转向神并不是说我们就躺平了，什么都不去做了，而是在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暴风当中，在风浪当中，神他在掌权，他会带领我们安然的度过。因为神爱我们，他明白我们所有的经历，他也愿意按着他最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份平安的确据了以后，我们再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一点一点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哪怕最后的事情的发展，最后的结局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也愿意凭着我们的信心去欣然的接受神的引领，神的旨意。当然我知道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啊一蹴而就的，因为在很多困苦当中，在很多难处当中，我们很容易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所占领和控制，而这些情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压抑这些情绪，好像明明有，但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有，不用这样子的，我们不需要装作没有，这样反而是不健康的。但是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操练。可能我这一次是10天以后我才想到说，哦，我要转向神，下一次可能就是1周以后了，再下次可能就是1天了，再下次可能就是半天了，再下次可能，一下子我就想到我可以转向神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团契，为什么属灵伙伴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让我们很随时的、很敞开的去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遭遇、我们自己难处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他们是相对来说的局外人，他们不那么容易被很多的情绪所来控制，所以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去转向神。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他不仅在提醒他的门徒要转向神，要转向他，他更是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神，转向他。第一，他去，因为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且他会再来把我们给接回去。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我们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好像天堂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呢，耶稣现在要去天堂帮我们预备一下，而且呢，耶稣预备天堂的速度好像有一点慢，已经预备了2000多年了，他好像怎么还没有预备好呢？这就好像我们去我们去旅游都会去住酒店，对吧？明明在邮件里面写好着4点就可以 check in 了，就可以入住了，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酒店一直拖时间，拖时间，一直告诉我说啊，房间还没有准备好。那是不是你就会越等越心急，越等越不耐烦，越等越生气呢？但是圣经却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地方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不是说等了耶稣去的时候才开始预备的，而且说啊，好像预备了2000多年到现在还没有预备完。而这样的一种预备其实更多的是在预备我们。彼得前书3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亲爱的弟兄们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天必有大声废去，有情志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的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就好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一个灰姑娘，有一天很幸运我们被王子看到了，看上了，我们有机会进入到皇宫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公主。但是在进入皇室之前，我们需要一些很密集的培训，学习皇宫里的一些礼仪，一些说话的方式，我要怎么站呢？我要怎么吃呀？我要怎么讲话呀？我甚至要怎么笑呀？怎么穿呢？等等的这些。不然呢，我们就很可能就像这位已故的戴安娜王妃一样，从一个原本非常美的童话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悲剧。其实神的单言就是在给我们机会来装备，来预备我们自己。虽然因着信心我们已经得救，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王子和公主，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皇室的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三观依然需要被神重新的来塑造，以至于我们可以渐渐的活出与得救的恩所相称的生命来。这样我们在未来，在将来，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能很舒服的在天堂享受 和神的同在了。圣经当中形容耶稣当他再来的时候，就像是新郎去迎接他的心腹一样。那我们自己，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作为耶稣的基督的心腹，我们真的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嫁入到这个皇室当中吗？可能有人会问了，那我要怎么样的才能预备好我自己呢？那就回到了我们其实每一次分享的时候都会说的属灵成长的 ABC， 读经、祷告、参与聚会、服侍神、服侍人、出去传福音。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这都已经听了多少遍了，我都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就没有一些新东西吗？但是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 ABC。 如果我们连这些都做不到的话，我们怎么去谈后面的步骤呢？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转眼间2023年就要过去了。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你在年初所制定的，所凭着热血说我要把一年圣经读完的这个读经计划，大家进展的怎么样了？不用回答我，大家自己心里想想就好了。是不是已经停滞的很久了？是不是也有些人像我一样，已经开始期盼2024年赶快到来，因为我可以有新的开始了？那另外，其实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提一个在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那就是参加各类的聚会。不仅仅是像今天一样参加主日的崇拜，而是很多诸如查经班、诸如小组、团契、祷告会、分享会等等之类的教会的聚会。那今年我很荣幸在教会有一年的服侍的，作为宣教士在教会服侍的时间。那经过这一年的观察呢，我就发现了，除了主日崇拜以外呢，教会聚会的人数可以按以下的聚会的类别呢来进行一个排序。那大家跟我一起来，也不用猜了哈，就大家的觉得出席人数最多的是什么聚会？除了主日以外哈，什么？不是，除了那个主日崇拜以外的其他聚会，圣诞节。对了，哎，聚餐，聚餐游戏每次人是最多的。接下来呢？还有什么？交友，有谁提了交友的？我的观察，但可能不一定对哈。交友是接下来的一个，接下来呢？小组的生活分享，是不是人可能会多一点？再往下呢？查经了，还有一个祷告会，就一个人了。归纳来说呢？我这种理科男就很喜欢归纳，做一些归纳，对不对？就是属灵成分越多的聚会，出席的人数呢就越少。大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这样那样的困难，说哎呀，我不能参加这些聚会，不能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呢，同样的理由，当我们去同样的困难，当我们去参加去聚餐、去郊游的时候，这些困难呢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是去查经班、去祷告会呢 ？Sorry， 这些困难我无法克服。我在这里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替教会说一些话。可能教会之前也没有太提这些事情，就是在我们每一次主日的崇拜结束了以后，教会呢会安排很多的活动给孩子们，是吧？有儿童的诗班，然后有 sport， 我们会租借，花钱租借 sports hall， 让孩子去那里运动。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借着机会，这个机会有一些好的资源，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可以运动一下。但是教会安排这些活动的初衷， 是可以让家长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参加四点，就是主日崇拜结束以后4:30后面的各种的活动，包括堂会也好，包括祷告会也好，包括各类的分享会也好，也包括但以理团契等等这些的活动。其实教会想尽很多的办法，甚至是花钱请人，就是为了让弟兄创造机会，让弟兄姐妹可以有机会来装备自己。但是我也很坦诚地说，这样的效果看上去好像并不是太好。我们宁愿大家聚在这边一起聊天，宁愿我们刷手机坐在那里干等着孩子下课，我们也不愿意踏进隔壁一步去参加在那里的聚会。其实很多人的想法可能是说，哎呀，教会当中有一个免费的让孩子学习的机会，有一个啊可以免费的让孩打发孩子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多好呀，我终于可以有一个人的时间好好的在这里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了。其实这当中反映的是我们来教会当中的一个心态，一种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主义的心态。教会就是需要为我提供这些，提供那些，需要满足我这方面的需要，需要满足我那方面的需要，所以我来教会就好像去超市买菜一样，我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买的不好的我可以投诉他，我可以退货。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但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他所在这个地上所行出来的榜样，是要我们彼此的委身，彼此的劝诫，相互的扶持，互相的服侍，是为了他人的好处，是不计代价的付出，是牺牲的爱。其实消费主义是我们人罪的本性所带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心安理得的就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而耶稣这种舍己的爱，这种付出的爱，这种牺牲的爱，这种利他的为他人好处的爱，才是需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不断的不断的去操练的。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我们各样的机会去操练我们自己，破碎我们自己，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我们不仅在教会当中和我们很熟悉的人和认识的人去认识他们，去相交，我们也要去那些认识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我们不仅要参加那些我很喜欢的，我在里面感觉很舒服的这些聚会，我们也要突破我们自己，去参加那些我可能还不太习惯的，我可能到了那里我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的那些的聚会，因为那个才是真正可以去塑造我们生命的机会。我常常看台湾新闻，所以呢，在台湾的政治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做同温层，不知道香玲姐知不知道哈？当你生活在同温层里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所有人都跟你是一样的，然后你会感觉你自己越来越好。在同温层里的人是不会有矛盾的，我能很深入的跟我在同温层里的人一起的分享，我们志同道合，我们一同的进步。但是在同温层里面，你永远看不到你自己的问题，你也永远无法知道同温层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也更没有机会让我们去学习操练牺牲的爱，操练那种付上代价的爱。说了这么多呢，我也不是说啊，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今天分享这段话语啊，这段话是为了，就是为了让我啊，你不就是想让我去参加那些聚会吗？ 就好像那些话，那些聚会人多一点，好像你心情会好一点，还是这个神会好，心情好一点，或者教会看上去会好看一些。当然我一定是希望我今天分享了这段话以后，待会儿的祷告会参加的人能多一点哈。但是我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每个人去思考，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参加那些聚会？真的是因为我很忙吗？真的是因为路很远吗？真的是因为孩子吗？真的是因为我看不懂圣经吗？真的是因为我不愿意分享吗？真的是因为我不会祷告吗？还是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些自我消费主义的心态，或者说在只愿意在同温层里面享受这种虚假的美好的心态，还是我们心里面深处生命的深处不愿意被神改变和塑造的心态呢？大家听了这么多，或许就会问了，哎呀，你说的这个生命当然很好了，我也想被神塑造了，但是我要怎么做到呢？我已经做了那么久了，我一直做不到呀。这其实就是多马在问耶稣的那个问题一样的逻辑。多马问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呢？耶稣和我们、多马和我们一样有一样的困惑。哎呀，你说的那个地方那么好，你说的那种生命那么好，在哪里呢？我怎么去得到它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道路。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可能最近旅行有点多，所以我的例子呢跟旅行的也会多一些。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下什么攻略，是吧？看哪些景点很漂亮、很值得去，所以我们都会做很多的攻略。但你做完攻，你的攻略不会只停留在那里的，对不对？你现在，然后你做看到这个以后，你要做什么？你要研究一条去那里的路，我要怎么过去？我是开车去呢，还是坐飞机去呢？还是我走过去呢？还是像我们市民弟兄一样骑着车去呢？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旅行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跟着团走，对吧？跟着团的时候，因为团里面有一个懂路的导游，你就可以跟着导游一起去。其实耶稣就是在告诉他的门徒，虽然我要去的这个地方你们暂时去不了，你们可能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知道，只要你跟着我，我就像那个导游一样，可以带到你想去的任何的地方。这个导游很厉害，任何的最佳的拍照景点，最好最最啊，就是最佳的拍照点，然后最容易看到这些景色的这些地方，他都知道。只要我们跟着这个导游就能去到美景，只要我们跟着这个神就能带我们去到那些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最美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我是起点，我是终点，我也是道路。那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呢，当我们一去读这句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三个平行的概念。一方面这三个概念的确是平行的，因为他耶稣他就是道路，他也是真理，他也是生命。但是当我们去读经文的上下文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耶稣在这里他重点所要强调的是道路，而真理和生命是对道路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真理和生命向我们启示了耶稣的超越性。它是真理，所以它是绝对的标准，它是永恒不变的，它不会因为时空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而它是生命，是因为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它是永恒的，而且它有赐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耶稣他是永恒不变的道路，永恒不变的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为我们来预备这个道路，才能帮助我们活出新生命的这个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老觉得说臣妾做不到，我做不到，也不要老觉得说，也不要找各种的借口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耶稣已经把成圣的道路已经指给了每一个人看了，那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这句话都是对慕道友讲的，就是在告诉他们说，在那么多的道理当中只有耶稣是真理，在那么多的这个生命当中只有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在那么多的道路当中只有耶稣能把我们带到永恒，带到父那里去。所以只要你选择跟随了耶稣，从此你的人生就走上了通往永生的光明大道。当我们去这样的去解读福音，当我们去这样的去认识耶稣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其实还是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消费主义的心态。我们就好像买菜一样，我们货比三家，在那么多的商品里面，那么多的宗教里面，耶稣他是最厉害的，他是最好的选择，他是让我觉得最有爱，让我觉得最能说服我，所以呢我决定了，我今天就买这个产品，然后呢买到了以后我就把它珍藏在自己的家里面，我铸造一个很漂亮的柜子把它给藏起来，把它给展不是藏起来，把它给展示出来，放在家里最最显眼的位置里面，当有客人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呢，我就非常骄傲地展示给别人看，说你看我是基督徒，我选择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最成功的一条路，我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你想要吗？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福音。但是请不要忘了，耶稣这段话是在对他的门徒们讲的，他在挑战当时的门徒，也在挑战今天的我们。既然是最好的，既然那么好，但是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你有靠着他吗？你跟他有关系吗？你爱他吗？你愿意完全的顺服他，遵照他的旨意去行吗？你有服侍他吗？他真的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好，生命当中的唯一吗？在旧约里面，神用婚姻的出轨来形容悖约的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当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我们一定选了很久，想了很久，我决定要嫁给他，我决定要娶这个人，因为我觉得说他是最另一半是最合适的。但是当很多人当他们结婚了以后，他们还在外面处处的留情，在那边找小三找小四，我们的和耶稣的关系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的？我真的觉得耶稣用道路来形容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形容。道路其实一方面是给我们一种出路的感觉，就是在绝望当中给我们带来盼望，但是道路也同样需要我们走上去，需要我们跨出那一步。只有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耶稣的美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的是一条出路，但是我们不愿意花代价去走那条路，我们只想要一个通往永恒的电梯。电梯是怎么样的？ 我站进去，按我要去的地方，我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就可以去到我想去的任何的地方了。这样的心态其实就在腓力和耶稣的这段对话当中也体现得非常的明显。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耶稣你那么厉害，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直接让我看见神不就好了吗？当看见了神，我就不会忧愁了，我就不会那么混乱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但对于腓力来，对于腓力来说，他要的只是结果，他不想要过程，他要的只是将来的荣耀，他不想要现在的努力。很明显，耶稣他对这句话，他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些失望的，甚至是有一些生气的。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像耶稣颠来倒去，这个翻来覆去的，其实他就在说一个意思，腓力，我，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们给他们礼物的时候，给他们糖的时候，蜜，是不是？我就是神，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因为我和父原来是为一体的，唯一的，信我就是信父，跟随我就是跟随了父。所以耶稣，信耶稣，我们信神，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将来可以借着耶稣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天堂去，和神永远的在一起，信神也是现在我们借着耶稣和天父和神有完全的合一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合一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在伊甸园的时候出现过，后来因为我们的罪就没有了。但是今天借着耶稣的离开，借着耶稣他马上要走的这条十架的路可以再有。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最后的一点，就是耶稣他去是为了给我们赐下能力。因为耶稣知道，只有他先到父那里去，只有耶稣走上这条十架的路，他背负世人的罪孽，只有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才能把这个能力给我们。耶稣去到父那里，他不仅打通的是人通往神的那条道路，他也打通了人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的一条路。所以耶稣说，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情。而且在13和14节里面，他重复了两次一样的内容，就是只要你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弟兄姐妹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能力呀！我们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哎，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神都会应允，会成就啊。当然我们知道，在第14章的后面的部分，耶稣进一步的解释了这个能力的来源，那就是圣灵。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有当圣灵赐下了以后，这些门徒们他才真正明白耶稣现在在讲什么。当他们明白了以后，他们才有能力去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后来历史进程的发展也让我们看见了，其实耶稣这样的一段话，这样的一段应许也实现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升天了，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以后，这些曾经迷茫的、忧愁的、混乱的这些胆小的门徒，他们可以放胆的去传扬神的道，把天国的福音带到犹太全地，带到撒玛利亚，带到小亚细亚，带到了欧洲，带到了非洲，带到了亚洲，带到了世界的地极。今天我们这一群有基督能力的人，我们也要传，也应当继承这福音的火炬，把福音带到更多未得之地。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在一开始十三章的最后，彼得凭着血气宣称自己可以为了跟随耶稣可以舍命。到了十四章的最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应许他的门徒给他们能力。再到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不顾性命的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些门徒们，我们看到这群人他们被生命被翻转，是因为他们真认识了这位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头脑的知道，也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热闹，更不是把这样的道路、真理、生命放在我们的展示柜里面展示给别人看，而是在天父的旨意当中，在基督的道路当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踏踏实实地去跨出那一步。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越走越明白真理，越走越经历这丰富的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耶稣是你的唯一吗？你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请诗班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也很感恩今天余旭勋教师为我们带来这美好的信息。